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论断就是判断，这个字我们一般基督徒都认为不是好字，不过在圣经里面不一定不是好字，判断可以是很对的事。判断人的人就是法官。那么难道保罗的意思说你这法官吕安乐无论你是谁对不起你也无可推诿吗？不只是法官，我们做老师，做篮球裁判，做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交友择偶，选股票投票，计划我们的将来未来，我们都在做论断或者判断。论断比较不好听，判断我们就好听，其实一样的意思。论断不一定是坏，论断可以是很好，甚至可以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哈。说不要除了这里还有其他地方讲到不要论断，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做的都是罪恶的，如果不是信靠上帝来做都是罪恶的。但今天就不讲其他罪恶的，就讲连判断这件事，连论断这件事，连指出别人有错。论断也不只是指人有错，因为我们不一定是论断人，也论断事，论断甚至如果我们科学的话，判断这个现象应该怎么解释，那个理论对不对，这都算是论断，都需要用那个脑袋去分析判断。所以我再说不一定是坏事，但我们今天也都不提其他的，我们单单提判断人。甚至也不是说当说判断人坏，哎，我觉得这个人很不好，哎，你这不够厚道。当我们判断这个人很好的时候也一样都有罪，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人所做的如果不是依靠上帝所做的都是罪，包括在论断，在判断别人的对或错。论断是好的，这经文我也先提一下。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1节，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查验虽然不是论断那个字，但是也有类似的含义，就是说你要判断哪个是善美的事去做，哪个是邪恶的恶事。你如果这个不能判断的话，你还谈什么做呢？像生命记25章讲到说，一个法官就要好好的来论断或判断，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那就是论断者，就是法官，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注意哦，恶人有罪哦，你不是说人家不对是不应该的。圣经上叫人要定恶人有罪，叫法官不仅定义人有理，也要定恶人有罪，而且也有处罚哦。他如果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生命记25章1到2节，所罗门有智慧，就是他能判断。当然我们已经讲过了，判断不是只是判断人，还有一个政策，还有跟人家的，还有整个的大方向哈，比较抽象的是科学的理论等等，都是需要判断，但这些我们今天也都不谈啊。对不起，好像冷气又有一点不够冷哈，赶快请我判断不知道有没有错误哈，请同工注意一下哈。那个所罗门在要做王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列王记上3章9节，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如果一个人能够判断，我们单讲判断人的话，各位，那个难到一个地步，说圣经上说这种人就是神。诗篇82篇那里讲到说，我曾说你们是神，你们这些执政掌权的要做判断，你们是神啊，你们是至高者的儿子。基督徒以后也要判断，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讲到说，我们要跟主一样坐在宝座上审判，做审判的工作，不是将来，今天也要。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不可按外貌判断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你不要按人家的外貌来论断人好或不好，你要按公平。所以如果你们按我的外貌说我很坏，那要小心啊，那不好啊。当然你要知道我的内心，你就要更多要论断我了。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二节甚至说，审判教内的人是你们的事，教会要做论断判断审判的事情。所以腓立比书一章九节保罗说，我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好了，好，我们说啊，要判断要论断啊，那么可是又有更可能更多的经文让我们不要做这些事，好像是冲突的。最熟悉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哎，保罗刚说我们要在教会里，然后说时候未到，什么时候到？主来了才行。那罗马书十四章十三节，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雅各书四章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灭人的也能救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而这些经文又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可以论断，刚才的一些经文又说我们需要论断，那到底要不要？好，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如果不是信靠上帝，我们做的任何事都在主面前没有价值。但是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些事就都不做，或者是外邦人或不信主人做的时候没有一些暂时的效果。但是我们今天单单看罗马书第二章，有的时候会提到第一章里面，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包括在论断，包括在论断人上面，我们的错在哪里？第一个，无知。你无知你怎么论断？你无知你怎么审判？一个法官要来审判，要审判的公正，一个前提就是他知道真相。你是谁你知道吗？我们会不会判错？我们会不会看错？我们是人事，我们要雇佣一个人，我们面谈了二十个人，我是谁？我知道这个人真的可用吗？我们在择偶的时候，我们在做任何的时候，我们是谁？我们根本无知，我们所有的知识来自上帝，如果不是上帝给我们，人一无所行，我们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他，若不是耶和华建造，一切都是枉然。如果不是神，我们其他的啊，什么思想啊、呼吸啊，也都不能做。但我们现在还是谈论断，论断需要知道真相，需要知道人的心肠肺腑，你能看得进去吗？除了神，除了耶和华知道人的心肠肺腑以外，谁知道？你怎么有资格？我们是无知。哎呀，还有更麻烦的，这也有点复杂，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我提一下就是了。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就是无知，那个无知呢，可怕的地方就是你又不是纯粹的无知，你是从有知到无知。你知道什么？这个当然很多人有很多的争执，很多不信神的人也有很多的不服气，我都不去讨论这些，我只是就圣经字面来讲哈。如果照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知道一件最重要的事，甚至唯一重要一件事，就是他们知道有神。神的事情，一切神是独一的，神是良善的、公义的、信实的、圣洁的、永恒的、全能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他们都知道。为什么他们都知道？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已经告诉你了，神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我再一次说，很多不信主人说我不知道，我们不去讨论那些，我也不去分析你的心理状况，我只说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当你知道神，你却因为罪恶，这是当我们堕落了以后每一个人，而 故意去说没有神的时候，这我也讲过很多次，我觉得一个人不相信有神，常常不是什么科学理智的理由，通常就是心不安，他不要有一个神全知全能来知道他是不是在做什么恶事。神的事情人明明知道，但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也多次讲过，今天也不多提，在不信主的人或远离主的人，因着神的一般的恩典，他们在这个世上知识、道德、学问、艺术各样的成就都可以非常非常多，多过我们基督徒许多，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欣赏，可以因此更加感谢上帝，这我都承认。我不是说不信主的人很败坏、很烂、很笨，这个违反常识也违反圣经，我们承认他们有非常多的美好，但是他们在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他们不承认有神。因着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不承认有神，而且他们继续故意的抹杀神对他们的启示，包括神给他们聪明、智慧、能干，他们却不承认这是来自神，不荣耀给神，说是我们自己做的。哦，他们的罪就更大了。啊，我们不必去讲别人，我们讲基督徒不也是这样吗？如果非基督徒还可以辩解说我们不知道有神，我们不同意罗马书的话，而他们非同意不可啊，我们基督徒就不能不承认，多少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有神，而故意的不认识他，故意的装着他不知道，这尤其是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就抹掉上帝全能的部分、全知的部分。所罗门就是一个例子，所罗门写过多少多少很棒很棒的东西，他在圣灵的默示下写过箴言，他说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好棒啊。但是为了体贴肉体，他喜欢他的那些外邦的妃嫔，他明明知道有神，他明明知道有独一的真神，他明明知道单单敬畏这位上帝，但是他却敬畏敬拜那些假神，外邦妃嫔的那些假神。亲爱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真是你知道，你却故意装作不知道。所罗门啊，太多了，包括他说在讨论怎么治国的时候，他也知道箴言十七章第一节，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他知道，他也知道王应该是有充满恩典的人，让百姓觉得有时雨有春雨，可是在他故意的不知道神是独一的，或者他还在讲神是独一的，可是他却去拜其他假神，同时拜其他假神的时候，你就看到他越来越糊涂。本来在所罗门治国的时候，他的部会首长里面应该有什么康乐部啊，旅游部啊，观光部，不是观光局哦，是部级哦。因为很幸福嘛，全体百姓很幸福。你知道所罗门的部会首长里面有一个叫服苦部，衣服的服，苦恼的苦，服苦部就是奴隶部，有一个部是专门来奴隶百姓的，因为他要享受，他自己要享受，因为他故意的不认识神，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死了，国家就分裂了。他也说了要好好管教儿女啊，箴言三章十一节，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管教，他自己也轻看，他也没有好好管教他儿女，所以他死了以后，百姓的要求就是你父亲对我们太苛刻了，可不可以请你不要这么苛刻，但是他的儿子不听，国家就分裂了。人的罪包括在判断的时候，第一个错误就是无知。我在说你不知道你怎么判断，你不知道你怎么能说这个人是好人坏人，你根本不知道案情，你根本不知道原委，你根本不知道前因后果，最重要你根本不知道他心，你不知道他过去怎么想的，现在怎么想的，你更不知道他将来怎么想的，未来的事只在主手里，只有神知道。所以你不敬畏神， 你不信靠这位神，你无知，你可以在神普通的恩典之下很多事做得很好，但是你开始没有敬畏神，最后你是到地狱里去。你在到地狱的路上可以非常风光，非常的不错。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二章讲的无行，行为的行，也就是明知故犯，这两个当然都是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当然想到好多的例子，法利赛人啊，明明知道该怎么做啊，自己不做啊。我们做牧师的，做老师的，做家长的，做教导别人，做判断别人，做论断别人，做处罚别人，做奖赏别人，做指出别人的对错在哪里的人，我们真是，如果我们讲的对，我们真是明知站在故犯，甚至故犯的时候更诡诈。无论你是谁，是老师，是牧师，是教师，是平信徒，是非基督徒，是基督徒，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无可推诿。你知道这句话罗马书第二章讲了两次，因为你这论断人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知道啊，那除了大卫，除了法利赛人，除了我们知道很多人以外，除了我们也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不是讲过吗？太多次了，大卫不就是这样吗？大卫犯淫乱的罪，当然我们通常就记得他淫乱罪，其实他也犯了谋杀、说谎的罪啊，在那件事里面，他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可是他好像不知道一样。当拿单跟他讲一个有钱的人欺负穷人的时候，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那个有钱的人呢，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知道他没有那样的行为，所以这两个无知无行是很密切连结的。我们也讲过，那个有钱的人把穷人的羊拿走了，圣经说取走，并没有说抢，也没有说偷，也没有说什么不法，非常可能是合法的，非常可能在可能是那穷人向他借了钱还不了，就按法律可以把什么东西拿走的。大卫甚至说的好棒，他不是说这个人该死，因为他违反了律法，他违反了公义，他违反了圣，违反了这些。你知道他说什么？他不怜悯，他没有怜悯的心。我们感谢主，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大卫会醒过来。你明明知道，你却甚至警戒叫人家不要去借，不要去做，你自己却去做，而且做得更厉害，你怎么能够逃罪呢？ 你怎么能够逃脱？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也就是如果直接的翻译，就你以为你能逃脱上帝的论断吗？好了啊，今天康牧师终于可以行一个神迹，就是十点钟就结束了，现在十点钟就到了，因为我们道已经可以讲完了嘛，好像讲完了嘛。这个我们今天听到道哈，就是第一个其实前几个礼拜已经讲过的，就是我们无知的心黑暗。第二个就是啊，你真的做老师的，做牧师的，做家长的，做这个比较规矩一点的人的，你千万不要言行不一致，你要言行一致啊！我们已经学会了，我们以后要更加的多读圣经，多用我们的脑袋思想神的事情，让我们不至于无知啊，让我们有知。然后呢，我们不至于无行，我们不要自己叫别人不要偷东西，自己偷取庙中之物，我们不要说哎呀，那个同事真差劲，把办公室的原子笔都拿回家，然后你家里不仅是原子笔，什么东西都是办公室的啊啊！这，好，这，我们不要，我们以后要言行一致。我怎么信，怎么知道，我就要去做。啊，这是今天教训嘛？啊，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我们可以唱三一颂，再见了。好像就是这样讲。各位，我们曾经讲过一篇道，今天我还要再提一下。所以对不起，还要讲下去。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就是 耶稣正在圣殿里坐着教训人的时候，有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然后他是被法利赛人和文士带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请你注意，我们用罗马书第二章来了解约翰福音第八章，或者整个圣经我觉得是一致的，我们就用罗马书第二章来了解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第一个，他们没有无知，他们知道上帝的律法，他们知道上帝是独一的，他们知道上帝是圣洁的，他们知道，他们非常的不无知，他们非常有知，他们没有犯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错误，他们知道。更重要的，他们没有无行，他们我相信都没有犯奸淫的罪，我相信他们知道摩西的律法，而且他们就要执行摩西的律法，然后他们本身也没有犯淫乱的罪。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个人知道了上帝的律法，知道应该多读经祷告爱人圣洁良善啊，我们就多读经祷告爱人圣洁良善，知道应该多认识上帝，我们就多认识上帝，知道不要做一个虚伪的人，就言行一致。请注意听啊，然后我们是这么好的人，我们就摩拳擦掌，我可以论断人了，你就完全错了。如果你以为罗马书第二章讲的说你是谁呀，你所行的和别人一样，然后你说感谢主，我现在行的跟别人不一样，我好，所以我可以论断你了，那恐怕我们整个圣经又都读错了。安息日害命救命哪一样是可以的？所有的律法，当然包括旧约的律法，神立定那个律法，包括刑罚人，包括管教人，包括叫人躺在地上被打，都只有一个目的，是救人，不是要害人。在最后审判之前，如果到那时候还不悔改，那没有办法，但是在之前，神给我们的一切，不管是柔的，不管是重的，不管是硬的，不管是软的，它都是救命，不是害命。这律法是你的生命，不是你的死亡，这生命记讲的，遵守就活着，不是遵守就死啊。那些人，我们讲过这个道，所以不去多讲了。那些非常熟悉，没有犯无知，也没有犯无行的罪，他们犯了第三个罪，就是今天我讲的第三点，他们无爱。你在论断的时候，在每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爱，有没有怜悯的心？我在以前每次看罗马书和雅各书的时候，也都觉得说，哎呀，实在是，如果说因信称义和保罗的因信称义和雅各所讲的因行为称义要调和啊，实在是有一点牵强，但是又相信圣经，所以相信圣经神的话，所以又非调和不可啊。有的时候总觉得有点牵强。我说过，我们要了解圣经一点都没有困难，我想我们这一辈子不可能，但是我们总是相信，虽然在很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我今天在看的时候，我看到雅各跟保罗是如此的一致，我看到雅各跟保罗跟耶稣是如此一致，会对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说话。当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然后问，圣经上说他们是在试探耶稣，那么耶稣只能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照着摩西的律法，他该被石头打死，那就该被石头打死，因为摩西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我是谁？我敢违背上帝的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一点一划，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掉，通通都要成全。那耶稣不能够废掉，耶稣不能，摩西的律法说打死，那就应该打死嘛，那就打死嘛。 如果耶稣说，哎呀，上天有好生之德，就饶了他吧，我们哪个不犯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会跟百姓讲，最少叫他们离开这个瘟疫，最少叫他们离开这个耶稣，因为耶稣公然叫他们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如果他们严格一点，他们就会说，你们今天亲耳听见他亲口说的话，不要听上帝的律法，打死他，那一天非死一个人不可，不是那个女的，就是耶稣。安息日是要救命还是害命的？你守律法是要救命还是害命的？你的圣洁良善行为比别人都好，是要救命还是害命的？耶稣不讲话，耶稣不讲话，可能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一定是他伤痛，他伤痛这些知法犯法的人，各位，包括那个女人。我们感谢主，这种时候不是很多哈，但是在那一次，我们看到圣灵在每个人心中工作。耶稣终于站起来说了，因为耶稣给他们时间呢。耶稣不说的时候，并不是他在下围棋的时候大长考，哎呀，想不出来这步要怎么下，这怎么回答才好啊？这好难呢、啊，小辫子会给人家抓住哎。不是，他在难过，他在给人悔改的机会。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